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首先要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仍然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要纪念主的死。虽然说我们现在不能够亲身的来到教会啊，我们不能够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来分饼和分杯，但是我仍然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再一次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思想他为我们成就的这莫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从此可以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耶稣基督而活。好，我还是要来读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在第11章17节啊。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羞愧的呢？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了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分门别类，包括有的人奸淫，有的人在真理的事上啊，能够没有照顾到信心软弱的弟兄啊。那保罗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他警告他们说啊，你们来到神的面前领主的杯和饼的时候，你们要省察自己。我相信他讲的这个主的惩治，不光是在我们外边的身体上疾病也好困难也好也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惩治让我们去经历和主的一种疏离让我们感受到好像我们的生命苦干。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来到圣餐桌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是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吗？我们真的知道这个饼这个杯就如同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那下面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各自的省察。 天父，你的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和世人没有不同，我们里面也是充满了各种嫉妒、争竞、诡诈，我们对神怨恨，我们也对人怨恨，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冷漠，我们也不关心这个世界。主，我们有自私，我们有骄傲，我们有谎言，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败坏，我们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主，你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你在创世之前就借着耶稣基督你拣选了我们，而且你将这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和你圣洁的生命有份，让我们得享那个存到永永远远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面光当中，求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好像是那样柔软下来，可以再次的回转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好，先把这个文件打开。这个题目是圣灵中的悔改。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呢？啊，我们现在在查约翰福音，啊，查到我们很多的小组已经查到大概17章、18章这样。那我们之前在查约翰福音第16章的时候，我特别对7节到15节这一段圣经，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我有个很深的感触。那我非常的感叹说，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呢，我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对圣灵的工作的理解，但是呢，我一直在祷告在思想的时候呢，好像我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题目，圣灵中的悔改。那其实我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尤其是讲到悔改的时候。悔改其实是对很多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从我们的人的本性里面呢，我们是不愿意被责备的。那这段时间我们在家里面和两个孩子相处，就发现孩子们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就是他如果有任何的错，你如果当面的指责他，甚至有的时候你的态度稍微有点不对，或甚至说你所表达的一些事实啊，与真实所发生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出入，他就会紧紧的抓住啊你的错处啊，而且在一些事情上你会发现反反复复啊，他们会反反复复的做一些事。那我有时候想我自己也是如此啊。其实虽然说好像已经是成人，好像已经经历了人生啊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在一些事情上我发现我也是很难悔改啊。尤其是当别人指出我的错的时候，我发觉我也是，我很坚持，我甚至用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辩解啊，替自己开脱。悔改是很不容易，这跟我们里面的那个有的人说是老我，但是我宁愿相信说那个是仍然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罪的本性啊。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那个罪的本性时不时仍然在我们里面发动。那我为什么说悔改有的时候是容易的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弟兄姐妹是不是常常会说悔改？哎呀，我们要悔改，我们在祷告里面说我们要悔改。悔改成了一种敬虔的术语，好像是到处在泛滥。我们想想，就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网上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说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为加拿大，我们要为美国，我们为全世界悔改。但是你随着疫情的逐步的一直这样的延续，我会发现有多少人坚持这种悔改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悔改是不是可以称为叫做悔而不改呢？这个悔改是不是变成了我对别人宣告说我是很敬虔的，我是很属灵的，你看我很愿意悔改。所以在思考这个悔改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什么确定的答案。那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啊，尤其是约翰福音16:8-11的这段经文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个他是指到圣灵。我刚刚讲到这一段圣经，从16:7-15都是在讲圣灵。啊，他讲到这一位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尤其是8-11啊，那这段圣经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呢，那在初信造就的和慕道班里面，我就读过这段圣经。啊，我那个时候觉得说这个圣经实在是对我说的，啊，我就是如同那个世人，尤其耶稣所讲的那个不信的人啊，那个罪人啊，所以为了罪、为义啊、为审判啊，我这个真的是自己责备自己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有感触。但是当我做基督徒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这个经文我就很少再去读啊，每次大概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才会去读啊，因为这段经文好像是对着世人说的，对着不信的人说的。那以后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往往就会跳过去，想说这个好像不是针对我的情况。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如果看这个中间有两个字啊，就是圣灵来了呢，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想到这个世人和他们的时候，我们当然理所当然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指到那些不信的人啊，尤其当耶稣在那个时代呢，他是指到那一群拒绝他的犹太人。所以我查了一些书呢，有些学者的确是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段经文所以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就是叫世人，叫那些不信的人啊，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罪自己啊，好像我觉得很心安哇。这个耶稣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些经文不是指导我们。那我们读到16:8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地方我需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圣经的中文新译本呢，它比较更接近原文，因为原文没有自己责备自己啊，没有自己啊，它是说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的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所以这个责备、这个指证，不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良心责备自己， 不是我们里面捡到很内疚责备自己，乃是圣灵来指正世人的罪，圣灵来责备我们，指正我们。但是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不愿意去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到底是指的世人说的，还是仍然对我们今天的人说。我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耶稣的这段教导，我们刚刚说讲的整段的这段经文啊，8章8节到第11节，它是出现在耶稣对门徒的最后的嘱咐之中。那当我反复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提醒说，显然这里圣灵是叫所有的人悔改。他讲的世人和他们，不仅仅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不仅仅是那些拒绝耶稣救恩的犹太人，也是指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指到你和我。所以在第九节这里讲到说，畏罪是因着他们不信我。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个罪中间最根本的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信的罪。你们想说我们基督徒还会有不信的罪吗？我们不是一群都是信耶稣的人吗？其实我们里面还是有不信的罪。我们读了那么多上帝的话语，我们真的相信吗？如果真的相信，那些神的话语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活出来了呢？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呢？啊，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叫高空钢走钢索的一个表演家，啊，叫布伦丁啊。这个人呢，有一次曾经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上做表演。他就在瀑布上架起了一根钢索，然后他自己可以在上面来回的行走，当然他手上是拿着一个平衡杆啊。那他表演完来回的走了以后呢，他更惊险的是他居然放了一辆独轮车放在上面，然后他依然是坐在独轮车上，然后拿着这个杆子，然后来回的这样走。好，那他来回的这样表演啊，周围的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啊，大家都说啊，太了不起了，太神奇了，竟然可以啊，坐着独轮车在这样高的一个高空的一个钢索上面这样来回的走。那这个时候，布伦丁的就走向了观众啊，他们问他说，问观众说，你们信不信我可以啊，用独轮车载一个人啊，来回的在钢索上走过去再走回来。啊，大家都说我们相信你真的很厉害，你有这样的本事。那这个时候呢，布伦丁就指向观众中间的一个人说，那你要不要坐到独轮车的后面来，我带你从钢索这边走过去啊。这个时候大家一片寂静。所以不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常常会出现。我们口里说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其实我们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真的关心灵魂吗？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为这个灵魂持续的祷告？我发觉我的母亲啊，她现在在养老院，我时常觉得说我很关心她的灵魂，可是我却发现说我越来越少的为她祷告，因为我似乎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吧，我的母亲还那个样子。所以当我审视到我内心的时候，我发现说我是真的相信我借着祷告能够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吗？我们为我们周边的不信的家人传福音，或者为不信的朋友传福音，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会发现说你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冷淡，因为你看不到任何的果效，上帝好像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因着不信，我相信因此衍生出我们对上帝的义和审判，我们的认识也是同样的产生了错误。这里讲到为义，是因着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说这个是耶稣在讲什么，那我自己的理解呢，他是讲到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愿意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所有的指望放在那一位看不见的主？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指望放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把握、我们的意义、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是不是还是来自于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为审判是因着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被审判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受了审判，我们还在跟随这个可见的世界和他的潮流。因为这个世界比上帝的话语来得更实际，这个世界能够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中间的冷淡和退后，我们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呢？我们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叫做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啊，我们自己慢慢的就已经失去了感觉，我们的良心好像是被落惯了一样，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没有传福音的热情，我们关怀弟兄姐妹也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负担。我们满足了我们守住这个信仰，守住一个聚会，甚至有的人就只是守住每天的读经祷告，甚至只是守住祷告而已。我们生命中间各种各样的问题浮现出来，甚至有的肢体有疾病、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都不以为意吗？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借着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回转吗？我们再看一看整个普世的教会，教会的合一在哪里？我们看不见，难道这些都不是问题吗？所以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被上帝击打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以色列南国被上帝借着外敌的手不断的入侵，不断的毁坏，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乱、战火、失丧。先知问他们说，你们真的不知道是上帝在刑罚你们，上帝在击打你们，想要让你们快快的悔改吗？所以圣灵的工作最首要的工作是指出我们生命中间的罪，让我们看清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常常讲到圣灵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但是所有的平安和喜乐是本于我们真实的悔改归向神。圣灵的工作不是主要的工作，不是神迹，不是恩赐。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很多的眼光放在神迹啊，既然讲到圣灵，那就一定是会行神迹啊，就看到医病赶鬼，看到各种异象，看到各种异梦，看到各种说方言，看到各种各样的我们认为的恩赐的运作，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但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最首要的是揭露我们生命的罪，让我们能够回转。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他在1741年的时候曾经在一篇讲道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讲道， 那他的讲道呢，题目叫做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啊。这篇讲道他是对着整个教会讲的啊，对着教会的那些基督徒讲的。那爱德华兹他在这篇讲道呢，非常有意思，是他整篇的讲道都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言辞啊，也不像有些传道人那蛮有口才蛮有激情啊，让人觉得说哇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啊。爱德华斯这篇讲章是从头念到尾啊，非常的平静。然而就是在这篇讲道，当这篇讲道这样，他在读这篇讲章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就在整个会众中间工作了。很多的人坐在会堂的椅子上，却好像坐在地狱的边缘，随时会掉下去。甚至有人到讲台上抓住 Edwards 的衣服说，他叫他的名字说啊，牧师牧师，难道上帝不是怜悯吗？上帝不是恩慈吗？当圣灵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首先他是要让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里面的罪，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需要被圣灵更新以至于悔改。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到圣灵中的悔改？不是说圣灵没有，不是说我们要一定要经历某些特殊的经历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参加布道会、奋兴会啊，遇到一些名讲员，然后有一个气氛烘托，然后我们就悔改了。甚至不是说我们没有迫切的祷告，而是说我们要去真实的面对我们内心的罪和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以赛亚书啊，这里我的经文啊，这个章节不对啊，是五十八章应该是。以赛亚书58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以赛亚是这样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谨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是啊，我们祷告，我们也进食祷告，我们这么迫切，我们这样的到教会来聚会，我们甚至还做看似是各种各样的周济穷人帮助别人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看见呢？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我们如果不把我们内心的从罪而来的世界的影响除掉，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在圣灵里面真实的悔改。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难道没有在影响我们吗？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悄悄地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不是让我们对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呢？我前一段时间在推特上读到一篇文章，他说呢，现在呢 gossip， 大家知道 gossip 就是背后说人闲话的人啊。那这种现象呢，现在被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定为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不再是罪了，它可能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背后说人的人呢，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呢，他可能是一种有病的人，他需要好好的医治，他不是需要悔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在不断的传递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信息，让我们对罪降低警惕性，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挪移那个罪的界限。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为到疫情的祷告？当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为到疫情的祷告是真的是求神的作为显现出来，还是只是因为说我自己可能受影响？因为疫情，我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看到我之前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的一些同学们他们在疫情中间，他们说哇，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外面聚会了，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外面吃吃喝喝，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的在外面叫外卖了，我们不能够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活到那种随心所欲的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有多少人为疫情祷告的时候，他是真的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还是说他想到的是他自己再也不能那样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同样是今天我们为到美国的这个动乱啊祷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它使我们模糊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看不清在整个的世界中，这个事件中间，神要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悔改，而不是政客之间不同的政见啊，我们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什么叫老我？什么叫软弱呢？我们常常很轻易地说，哎呀，那是我的老我啊，好像那不是我。我们说，哎呀，我这个做不到，那是我的软弱。我记得我以前跟一群弟兄姐妹分享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我比喻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城堡一样，撒旦和他的各种各样的势力，这个世界的潮流，他如同在城堡外面的敌人在攻击这个城堡，而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时不时的会打开一条通路，我们在城堡的城墙上开出一个门，开出一个缺口，我们让这个世界可以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很多时候自我中心我们都不以为然啊。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听一篇我愿意听的讲道，或者我们来参加聚会是为了得到我要得到的感觉，或者我这样的服侍，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满足我里面的喜乐。如果你今天来教会，你听到一篇你不喜欢的道，啊，神不在这里，或者这个牧师不是属神的，或者这个讲员有问题，或者我在敬拜里面我没有感受到我所要感受到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火热，我就会说或许神不在这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判断。我们有没有看到说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哇，我看见神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工作，我看见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还是只专注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着，我们有自己有没有吃饱，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所以在圣灵的光中，我们需要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回转归向他。 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是大卫的诗。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我们所有的看似敬虔的行为，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我们在那里高举双手唱诗赞美神也好，都不能取代我们在神面前的真实的悔改。当我们真的愿意用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大大工作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真正经历到在圣灵里面的悔改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爱再次充满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再次在我们里面修复我们那些被仇敌肆意出入的那些在我们生命中间的破口。那个时候，当我们再敬拜神，再来颂赞神，再来侍奉神的时候，这样的敬拜和颂赞才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我愿圣灵今天大大的光照我们。我得承认，我自己的确有很多地方我看见我退后，我给自己找借口，我没有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那我也愿意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回转在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们在过去的这段岁月里面我们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光之中，我们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我们不要说这是神让我们经历的苦难为要磨练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明白，是因为我们的心远离了神，是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把我们自己当作神，我们自己用我们喜悦自己喜悦的方式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我们宁愿不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也不听弟兄姐妹因着圣灵的感动对我们的劝诫。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落在何等的一种光景里面，我们落在各种各样的破败里面，各种各样的患难和疾病里面。主，我们不是为了义的缘故，我们乃是因为我们自己随从了这世界的潮流，我们自己顺从了罪的权势。主，我们感到非常的羞愧，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主，我们也看见我们教会是何等的光景，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要求你再来怜悯我们。主啊，你自己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血，为我们成就了这宝贵的救恩，主，就求你今天再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所有的败坏的捆绑，脱离各种罪的缠累，让我们再来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仰望着你，竭力去奔跑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